佟林和张方误走三阳关，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。本来嘛，想躲避建山的人，怕被人家发现，偷偷的赶奔鬼见愁，盗取蒙丹蓝谱，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，不巧不成书走到这儿来了。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在这套佟林传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。你看大清国四大剑侠、江南八大隐士，有这和那都没给，跟张明志、赵明真比的一块是甘拜下风。哎，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。英王富昌啊，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，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，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，要不他敢折腾？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。这俩小道童谁呀？是张明志、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，哎，端个茶了，送个水了，跑道送个信儿了。一个叫春华，一个叫秋实。哎，你别看是小孩，经多见广啊。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？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这俩小孩也去了北京了，没登台，在台底下来的，所以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。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，那不见得，出头露脸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，他们俩都认得。你看张方这个坏字沾着一绝，所以人家印象最深，那佟林就更甭提了。这春华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，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，他不有靠山吗？也不用说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就这二圣教了个宝贝徒弟叫泥小鬼陆恒，这泥小鬼你都惹不起，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，这家翻脸就踩人，性骄气傲可了不得。这仨鳖子在这儿，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吗？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，来到佟林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，还穿了，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，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蓝谱势比登天，咱换条道走吧，不能往钉子上碰。佟林也知道，点了点头。那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？二十来人长短不齐，有不服气儿的。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，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，小伙长得最漂亮。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气傲，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，一百个不爱听。怎么的？张明志、赵明真是活人呢、啊、啃咱鼻子？什么二圣，他们也是肉人吗？我们来二三十号怕他？这要顺着原路回去，传到江湖上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？这小伙就这么叫，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，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，钻那个裤子噌一窜就过去，一扑了张方， 上香，你闪闪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张方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，越热闹越好。张方一看乐了，我说小老弟儿，从哪儿论的小老弟儿，他得管蹦极叫声好听的，不过他没皮没脸，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我小老弟儿，看你的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，咱哥俩一见面了，我就瞅你不含糊，有什么能耐亮亮，今天大闹三阳关，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，一举成名。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这凤起脑子一热，奔俩小道童来了，一伸手，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？让金莲花凤旗啊，咚咚两脚都给踹趴下了。俩小道童还哭了，好小子，你叫什么名？金莲花凤旗是也。你等着，有一个没走啊，还在这儿寻风放哨，怕他们跑了。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。张明志、赵明真呢，闲着没事，师兄弟正在房中醉意，没事下棋开心。你小鬼陆恒搬了把椅子坐在当中，在这看热闹。陆恒这小个太小，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上来搁个小板凳。他属猴的，没有稳当气儿，往小板凳上一蹲，抱着磕膝盖，聚精会神看两位老师下棋。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，不对劲儿。你小伙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春华跑进来，师傅，可了不得了，童林他们来了。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，陆恒一听，疼，从小板凳上就窜起来了，当时眼眉就立起来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还没等说话，张明志说话了，来了多少人呢？没详细数，二十来号吧。他们到这儿干什么？不知道，鬼鬼祟祟的。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，一伸手，有个年轻的叫凤旗，挺邪乎，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。我回来送信儿了，我师弟在那盯着，怕他们跑了。
哦，
这才叫。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师兄师弟，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，把咱们请进剑山，一日三餐，缺什么供给什么，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。
是啊，
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，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。
是啊，
机会来了，送到嘴边了，咱能不吃吗？就在咱脚底下，能不捡吗？
罗恒，
在，
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，门打开，看看有多少条绳子，全拿出来
啊！
照三十根准备吧。
一会儿准备绑人。
是。
您听这口气有多大呀？就有这种把握。你小鬼陆恒，把后边的仓库打开，抱出一大团绳子来。他那绳子不结实，拿水都运过了， 跟春华头前带路。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关，往台阶上一站，撇着嘴往对面观瞧，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，擦着眼泪瞪着眼，横着家伙在那拦着。武良婆，秋实啊，回来。
是，他们欺负人。
哎，甩什么鼻涕，一会儿你就乐了。我说那帮人请过来吧，再想走走不了了。哎呀，关斗关九公一跺脚，狠狠瞪他徒弟凤青一眼，就说消冤去。要知道你这样，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，你是个莽事包的，你说一走有多好。这又叫老道盯上了，想走走不了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。佟林是什么人？没事儿不找事儿，有事儿不怕事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。您刚才偷偷摸摸的，现在被人家发现，没必要那样。佟林把腰板一把甩大叉，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，一抱拳：“二位先生，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赵道爷吗？”俩老道手捻虚髯，用眼角的余光打量佟林。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嗯，凭什么河道员上道明是你师父，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法事，我有此事乎？还拽上了。佟林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。我说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。也慢说是你们呢，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，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，说跳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另立个门户，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。大概你们爷们吃错了药了吧。佟林呐，这样我们哥俩不难为你，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让我们拿什么的捆上。你放心，也不打你也不骂你，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富昌处置。不单是你，你身后那些人21位，我说也都别走了，不管是谁也都得跟佟林一样，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？我这家那个狂啊。佟林冷笑了一声：“二位先生，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，不知二位能听否？”讲。到了现在，佟林也不在乎了，把腰板一把：“二位先生，你们乃是三清弟子，世外高人，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这是你们的宗旨。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，讲一个净字。二位100多岁挂零的年纪了， 还贪乱红尘，妄开杀戒，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。这事儿我不明白，要是一般的人可行，没名的人可行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？可能二位县长，这个地方消息闭塞，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。我实话跟您讲吧，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，现在大军云集呀、啊，不久要攻打建山蓬莱岛。建山乃弹丸之地，架得住一击吗？这充其量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人马，天兵一祸就把此处荡平。一旦有那一天，不知二位县长是个什么结果啊。您德高望重，武艺比我们强的更多，我也没别的可说，望二位县长三思。
行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。
佟林呐，你是个人物，要说你没能耐，要说你什么不是，那屈了你了。何大元上的名选你这材料选对了，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。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，你为什么保大清啊？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佟林呐、啊，咱说点题外的话。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，可能，这么说吧，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利用你，你别忘了，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。将来有一天，他真要手握了大权，拿谁开刀，就得拿你佟林开刀。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，佟林，你也不必参与大建设。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？也可以，你没事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子，把门户亮好了，多收弟子徒孙，多收徒弟，一则门户发扬光大，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，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，你个人也平安无事。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，佟林啊，恐怕你不能自拔，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。您看呐，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。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，到了后文书通过事实一验证，佟林想起张明志、赵明真的话是千真万确。到了后文说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，大清国的雍正皇帝。您看有关雍正皇帝那电视剧那太多了，说他这么的那么的，有一点是真的，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，这一点是真的。他成家内靠隆科多，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，等他继位之后，他怕那些人把他推翻了，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，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，决定杀人灭口啊，到处命学弟子追捕佟林。那会儿佟林呢，这才想到张明志、赵明志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是后文书啊，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。 单说这事儿，张明志、赵明真这一说，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。二位先生，也许你们说的对吧？我不知道旁边，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。我吃着大清国的，喝着大清国的，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拜献。此番我随着年大人来到建州，就是扫平剑山彭雷老，捉拿叛王英王富昌，别的我全不懂。县长，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？如不能，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。哎呀呀，哈哈，行啊，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面前叫号，就冲你佟林有这种胆量，我们也就服气了。陆恒啊，站，你就得费点劲了，把佟林交给你了。
佟林
小的嗷一嗓子，人就跳过来了，嗷眼睛一瞪，抓耳挠腮，你瞅那猴没，就跟那猴一样样的，搬不倒骑兔子，没稳当劲儿。他比佟林能矮着两头，从背影看是个小孩，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，大背的头白胡啊。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小手伸出来跟老国爪子差不多少，但是俩眼倍儿亮，身素绝技在身，来到佟林面前，把脑袋一扑了，哎，把大老杆，大老杆，你拿我师父的话当了耳边风了，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。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？你是什么人？陆恒，江湖人称你小鬼儿。我可不是个人，我是个鬼，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。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宰活人呢。说话之间，他往跟前一凑，完啪又是一掌。掌还没到，风险到了，佟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，这身子就晃了。佟林心说：“哎呦，好厉害的掌法呀！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就是大力金刚掌，我可要多加谨慎。”再看佟林往旁边一侧身，刷刷刷，双臂摇动，亮出门户，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摸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。张芳在后头看着急了，张芳心说：“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？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？”张芳过来把佟林拦住了：“哎，我师叔这是在，师叔您怎么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您看他长那德行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长得都没我好看。”大伙一听都窃乐了。那心说有这么比的吗？陆恒气坏了：“张芳啊，小子你等着我呢，我收拾完了佟林，第二个我对付你，我要把你抓住之后，抠你的眼当炮彩，抽你的筋鞭把鞭子，我扒你的皮蒙面骨，一天到晚敲8回。张芳一听乐了：“是吗？嘿嘿嘿嘿，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。”我说：“陆恒，你痴心妄想，你想抓小太爷没门儿。 陆航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，刚要伸手，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边过来了。关斗怎么想的呢？不能让佟林伸手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。你别看佟林不含糊，那陆恒多大的本领，替他们喊闹着都。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，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，真要是佟林又给一差二错，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。再又说了，佟林的师父何斗元尚道明没在跟前，他师爷也没在跟前，我在跟前呢。佟林要挨了打，挨了欺负，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，人家一质问我， 你干嘛来的，你不够意思，又那么一来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，今天会他看看究竟谁高谁低。当然了，打张明志赵明真我甘拜下风，要会这个陆恒未必不行。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。海川，来来来，张方说的对，你就是我们的元帅，哪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？在后边给老朽关敌料阵，看我的。佟林还不答应呢，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，海川呐，听我的，老人家多加谨慎，我明白。佟林往后一撤身，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，长大衣服甩掉，错双掌纵身行，要大战泥小鬼。